四到十七节请用国语读，由十八到二十一节请用粤语读。
我们先用国语来读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粤语读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一起，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事先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
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近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吴牧师，请张俊弟兄翻译。
将以下时间交给吴牧师，请张俊弟兄翻译。
前几日一个晚上，大概十点钟的时候，
前几天一个晚上，大概晚上十点的时候。
都同我嘅仔 Matthew 祈祷准备瞓觉。
我跟我儿子 Matthew， 我们在祷告，准备要睡觉。
之后我就为佢开咗夜晚呢、这个夜光灯 night light。
我就帮他打开他的晚上的夜灯。
Matthew 跟住同我讲：，爹哋可唔可以将呢个灯转嚟个方向稍微光啲咧？
Matthew 求我说：，爸爸，你能不能把那个夜灯的光亮稍微调高一点点？
刚才我哋读经过讲到话，耶和华系我哋嘅亮光。
但是我们的读的经文说的耶和华是我们的亮光。
小孩子夜晚怕黑，
小孩子晚上会怕黑。
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事物会惧怕，
不同的人对不同事物会惧怕。
有些人会怕老鼠蟑螂，
有的人很怕老鼠蟑螂，
有些人怕坐飞机，
有的人害怕坐飞机，
有些人怕麻烦，
有的人怕麻烦，
有些人怕老婆，
有的人还怕老婆，
有些人怕见到某些人，
有的人害怕看到某些人，
有些人怕别人太了解自己了，
有的人还怕别人太了解自己，
所有的优点缺点都知道，
所有的优点缺点都看得清清楚楚。
有的人怕别人太低，
有的人怕被别人看低了，
有的人怕失去自己的亲人，
有的人
财产，
怕失去自己的亲人和财产。
但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惧怕失败，
可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怕失败。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那里这么说，
海明威他在那个老人遇海里面这样说：
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倒。
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倒。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有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
本来是银行的经理，
他可能是个银行的经理，
但是因为经济不景的缘故就失业了。
可是因为经济不景气，他失业了。
失业之后，他就写信去很多银行申请职位。
那失业后呢？他写了很多求职信到各种银行去。
但一次又一次被拒绝。
一次一次被拒绝了。
而且他太太经常去催逼他。
他的太太常常催逼他。
所以他后来独自一个人揸车到警察局。
所以他就一个人独自开着车上警察局。
在众多的警察面前开枪自杀。
在很多警察面前当众就开枪自杀。
手里揸住个字条就话。
手里他拿着一张字条，
我不愿意再作一个失败者，
我不愿再做一个失败者。
这个惧怕失败的人将自己毁灭，
这个惧怕失败的人他毁掉了自己。
人生当中我们遇到不少风暴，
我们人生会遇到不少的风暴。
究竟在哪里找到真正的保障呢？
到底到哪去找真正的保障呢？
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对门徒亦都对我哋话：
耶稣他对门徒说，也是对我们说：
是我，
是我，
不要怕，
不要怕。
我哋首先睇下耶稣嘅怕。
我们先来看看耶稣说的怕。
耶稣系神嘅儿子，究竟有咩惧怕呢？
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到底有什么惧怕的？
耶稣唔系惧怕失业，
他不怕失业。
唔系惧怕俾人睇低，俾人拒绝。
他不怕被别人看低，被人拒绝。
而系惧怕跌落撒旦嘅陷阱。
而是惧怕掉到撒旦的陷阱里面，
惧怕自己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怕自己不能遵行神的旨意。
耶稣惧怕他在人的面前成功，但是在神的眼中失败。
耶稣害怕他在人的眼中他成功，可是在神的眼中他是失败。
就约翰福音第六章14-15节，
约翰福音六章14-15节，
喂饱5000人之后，
当他喂饱5000人之后，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众人看到耶稣行的神迹，
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就说这真是要到那道要到世间来的先知。
原来在旧约圣经记载话，
原来在旧约里面记载说，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
像我，
像我，
你们要听他。
你们要听他。
犹太人期待着这位弥赛亚出现。
犹太人他们期待着这位弥赛亚出现。
特别当他们亡国之后。
特别是当他们亡国以后。
他们希望这位先知可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
他们希望这位先知来到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
现在见到耶稣行神迹奇事。
他们看到现在耶稣在行神迹奇事。
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
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
所以就认定这位就是神所差派来的先知。
他们就认定这个就是神所差派来的先知。
好想怂恿耶稣做王。
他们就要怂恿耶稣去做王。
甚至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
十五节说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
耶稣看到众人的心。
耶稣他看透了众人的心。
耶稣却退到山上去。
可是他却退到山上去。
为什么耶稣不乘胜追击呢？
耶稣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
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呢？
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呢？
其实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
其实这是魔鬼的诡计。
将权柄能力放在他眼前。
把权柄和能力放在他的眼前。
魔鬼曾经试探耶稣。
魔鬼曾经这样试探耶稣。
将耶稣带到殿的顶上。
他把耶稣带到殿的顶上。
对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对他说，假如你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你就往下跳。
因为经上记着说，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住你，
用手托住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用现代的言语来讲，
用现代的话来说，
魔鬼或者咁样话，
魔鬼或者会这样说。
而家是一个英雄的时代，
现在是个英雄的时代，
讲求权力，
讲求权力，
人点会相信一个咧被打但唔还手？
人怎么会相信一个被人打还不还手的人？
被骂但是不还口的人呢？
被骂也不还口的人呢？
人怎会相信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尼赛亚呢？
人怎么能相信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尼赛亚呢？
十字架是一个软弱无能的象征。
十字架是个软弱无能的象征。
我给你一个一夜成名的方法。
我给你一个方法，你可以一夜成名。
我可以将全城的媒体记者邀请来，
我可以把整个城市的媒体所有记者都请过来。
然后今晚呢，你到纽约最高的高楼大厦。
然后你今天晚上你到纽约市最高的那个高楼顶上。
当千万人围观的时候。
当着千千万人围观的时候。
从一个高楼大厦跳下来。
从高楼上面跳下来。
就快到地面的时候，然后有一只怪兽出来托住。
当你快要落到地面上的时候，有一只手把你托住。
咁样全世界嘅人就会相信你啦。
那全世界人都会相信你。
呢个一个好大嘅试探。
这是个很大的试探。
有时我哋会怕失去自己最宝贵嘅嘢。
我们有时候很害怕失掉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我哋怕被人拒绝。
我们怕被拒绝。
我哋怕自己嘅名誉受损害。
我们怕名誉被损害。
我哋用好多嘅策略嚟抬高自己。
我们有很多策略是希望抬高自己，
使人接纳自己、欣赏自己，
让别人接纳自己、欣赏自己。
耶稣点样回应撒旦嘅试探呢？
就是耶稣他怎样回应撒旦的试探呢？
耶稣恐怕自己喺属世上嘅成功代表属灵上嘅失败。
耶稣很害怕属世的成功代表着属灵的失败，
所以耶稣就独自退到山上去。
所以他独自退到山上去。
耶稣是默想祷告，
他在那里默想祷告。
耶稣回归到父神的面前，
他回归到父神的面前，
重新厘定究竟人生的使命是什么。
他重新去厘定到底人生的使命是什么。
昨天粤语堂一个妇女的团契，
昨天我们粤语堂有个妇女团契，
就开始读这个 Purpose Driven Life 这个标杆人生的书。
我们是用了标杆人生这本书，我们刚开始。
耶稣要厘定他人生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耶稣他要厘定他自己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每逢当群众欢呼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很多时候模糊了。
每当群众在欢呼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往往就模糊掉。
唯有当我们单独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我们的内心才清晰。
或者当我们独自单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那个时候就清晰了。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非常的忙碌。
我们今天每个人生活都很忙碌。
我们耳朵旁边有太多的声音。
我们的耳朵旁边很多各种各样的声音。
不单只是收音机和电视的声音。
有收音机，有电视。
而且还有是很多恐惧、愤怒、贪婪的声音。
还有很多恐惧、愤怒、贪婪的声音。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因为爱。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只是爱，不单是爱。
很多的竞争、妒忌。
而很多的竞争，很多的嫉妒。
所以我们好像需要耶稣一样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需要像耶稣一样来到神的面前。
聆听父神微小的声音。
是 聆听父神微小的声音。
究竟今天我们惧怕的对象是什么呢？
到底我们今天要怕的是什么呢？
耶稣曾经劝门徒说。
耶稣这样劝他的门徒说。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了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当怕了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面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正要怕他。
正要怕他。
耶稣说不需要惧怕人。
耶稣说不要怕人。
只要敬畏神。
只要敬畏神。
当我们好像耶稣灵修独处的时候。
当我们好像耶稣一样去灵修去独处。
我们会发觉对上帝的声音更加敏锐。
我们会发觉我们对上帝的声音更加敏锐。
我们会发觉刚才我们读经诗篇27篇的信息。
我们发觉我们刚才读经的诗篇27篇的信息。
神是我们的亮光，我们的拯救。
神是我们的亮光，我们的拯救。
神是我们生命的保障。
神是我们生命的保障。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
我们对人就无所畏惧。
我们对人就无所畏惧。
跟着我们看看门徒所惧怕的是什么。
接着我们看看门徒他们所怕的是什么。
从伯赛大到加百农这个两个城市之间大概有四英里。
从伯赛大到加百农这两个城市之间大概距离有四英里。
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之后。
耶稣他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之后。
他就叫群众回家了。
他就让群众都回家。
跟住就叫他的门徒上船。
然后吩咐他的门徒上船。
自己先叫门徒先过到对岸。
让门徒先到对岸去。
然后自己在陆地上行走跟他们会面。
然后他自己从陆地上走过去跟他们会合。
圣经讲到门徒摇橹行了十里多路。
圣经告诉我们门徒们摇橹走了十里多路。
十里多路大概是三英里半。
大概相当于三英里半。
即是说他们就快到达目的地。
就是说他们快要到达对岸了。
还有半英里就到了。
还差半英里左右。
而根据马太福音同样一段的经文讲到。
根据马太福音里面对同样的记载说。
耶稣是随即催门徒上船。
耶稣他随即就催着门徒们上船。
催即是催逼。勉强的意思，
就有点勉强的意思。
所以圣经所描写的图画，
所以圣经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图画，
就是可能门徒不是很愿意自己上船，在半夜划船过去对岸。
我们看到门徒们不大愿意在半夜的时候自己上船划到对岸去。
是耶稣用强烈的言语用吩咐他们催逼门徒上船。
是耶稣用比较强烈的言语吩咐他们催逼他们上船的。
当门徒上了船之后，甚至耶稣要大力将这个船推出海里面。
当门徒们上了船以后，甚至耶稣会大用力的把船推开，推到海里面去。
然后耶稣计划自己步行到海的另一边。
然后耶稣他的计划，他要自己走到海的另外一边。
当他们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狂风大作。
当门徒们快要到达对岸的时候，狂风大作，
海就翻腾了。
海就翻腾了。
加利利海是低于海平面大概198公尺。
加利利海的水面大概低于海平面190多公尺。
这个海深137公尺，
这海的深度是130多公尺，
四周围环绕着山，
四面围绕都是山，
这样的地理环境很多时候就有突如其来的风暴，
这种地理环境就很多时候会遇到突然来的风暴，
所以加利利海掀起了滔天的巨浪，
所以加利利海那个时候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非常惊人的，
很惊人，
使我们想到好像有时当我们坐游轮旅行观光的时候
啊，让我们想到我们有时候去 cruise 坐着游轮去观光旅游的时候，
起程的时候风和日丽，
我们出发的时候风和日丽，
一切非常平静，
一切都很平静，
谁知道就快达到目的地的时候竟然狂风大作啊！
谁知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
差不多100年前一位一艘大游轮 Titanic、
大概100年前一艘大游轮 Titanic
几年前放过电影，
几年前的电影大家都看过，
是当时最豪华最安全最稳固的游轮，
当时是最豪华最安全最稳固的一艘游轮，
而且呢被称为是不可能沉没的游轮，
被称为是不可沉没不可能沉没的游轮，
但竟然后来在大西洋的海中撞冰山沉没了，
竟然在大西洋创造的冰山沉掉了，
人生很多事情是预料不到，
人生很多事情你预料不到，
雅各书这样说，
雅各书这样说，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我们再想想究竟为什么门徒会遇到这个风暴，
我们再想一想门徒们为什么会遇上这场风暴呢，
是因为耶稣催门徒上船，
是因为耶稣在催他们上船，
而门徒又听从耶稣的吩咐，
而门徒又听从了耶稣的吩咐，
照着耶稣的指示去划船，
他照着耶稣的指示开船，
他们所行的路是耶稣所指示的方向，
他们所走的路是耶稣给他们指的方向，
但他因为顺服的缘故后来就遇到风暴，
他们是顺服可是后来遇上了风暴，
如果这班门徒没有听耶稣的吩咐，
假如这些门徒都没有听从耶稣的吩咐，
很可能他们就不需要遇到船上的风暴，
有可能他们就不会遇上 这场风暴了，
是因为他们顺服主所以碰见这个大风浪，
是因为他们顺服主反而他们碰上了大风浪，
在两个情况之下基督徒会遇到风浪，
基督徒有两种情况会遇到风浪，
第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逃避神的旨意的时候，
第一是当我们逃避神的旨意的时候，
好像旧约的先知约拿一样，
好像旧约里面的先知约拿一样，
神吩咐他在陆地去东方的尼尼微城，
神吩咐他从陆地走到东方的尼尼微城，
约拿就去到西方坐船要经过地中海去他斯，
可是他却坐船往西去他斯那个地方，
结果就在海中遇到大风浪了，
结果在海上他遇到大风浪了，
后来被一条大鱼吞了他三日三夜，
后来他被吞了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
受神管教，
被神管教，
基督徒第二种情况遇到风暴，
我们基督徒第二种会遇到风暴的情况，
就好像门徒一样是遵行神的旨意，
就好像这些门徒一样他们遵行了神的旨意，
听从耶稣的吩咐，
听从了耶稣的吩咐，
开船出海，
他们开船出海，
谁知就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就遇到风暴，
谁知道快要 到达对岸的时候却遇上了风暴，
圣经里面有不少的人物是因为顺从神的旨意遇到风暴，
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人物，不少的人物是因为顺从神而遇上了风暴的，
但以理如果不是因为对神忠心的话，
但以理如果他不是对神那么忠心的话，
他就不需要被丢进狮子坑中，
他就 不会被丢到狮子坑里面，
小徒保罗如果不是顺服神的旨意，
使徒保罗如果他不顺服神的旨意，
如果使徒保罗选择留在大树，
如果他选择他当时留在大树，
他将来就不需要遇到那么多的逼迫，被人钉石头，被人用棍打，
他将来就不会遇上那么多的逼迫，那么迫害，被石头打，被棍打，
但是当基督徒因为顺服神的旨意而遇到风暴，
可是当基督徒因为顺服神而遇上风暴的时候，
神必定与我们同在，
神必定与我们同在，
神必定来帮助我们，
神必定来帮助我们，
当海浪翻腾的时候，
当海浪翻腾的时候，
耶稣就出现了。
耶稣出现了。
耶稣其实老早在山上已经看见门徒摇橹非常辛苦。
耶稣其实他老早在山上的时候已经看到门徒们他们摇橹很辛苦，
于是耶稣就渐渐走在海上走接近他们。
于是他就在海面上走过去，渐渐的接近他们。
门徒就非常的害怕。
门徒看见了，非常的害怕。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究竟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意思。
首先我们要了解是耶稣在海面上走是什么意思。
有些新派的解经家解释话，
有些新派的解经家这样解释说，
耶稣只不过是在岸上走。
耶稣他只不过在岸上走。
门徒因为有疲倦，又天黑看不清楚。
门徒们当时又疲倦，天又黑，他们看不清楚。
而且又惊慌，就以为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而且他们又惊慌，所以他们误以为耶稣在海上走。
这样的解释不太合理。
这不合理，这种解释。
因为耶稣其实这个船其实离开岸有半里那么远。
其实船当时离岸还有半里多远。
而且其他福音书也讲到。
而且在别的福音书上也记载说，
后来彼得也踏出船在海上走到耶稣那里去。
彼得后来他也踏出船外走在海上走到耶稣那边去。
然后耶稣与彼得两个人一起走回上船。
后来是耶稣跟彼得两个人一起走回船上的。
所以这个神迹是耶稣的确在水面上行走。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神迹，耶稣的确是在水面上走。
但门徒是害怕。
可是门徒却害怕。
很多时候耶稣是要来帮助我们。
有的时候耶稣要来帮助我们。
我们常常以为耶稣来害我们。
我们常常却以为耶稣要来害我们。
我们以为神要麻烦我们。
我们以为神要找我们麻烦。
门徒在黑夜里面见到有些东西走来走近他们的船。
门徒当时看到黑夜当中 有一个东西在往他们那边走过来，
以为是鬼怪，
他们却以为是可能是鬼怪，
所以大声呼喊出来，
所以他们大声呼喊。
我记得当我读神学的时候，
记得当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
有一次同一班神学生到一个教会带领布道会。
有一次我们一班神学生到一个教会去带领布道会。
当日我负责分享见证。
当天我负责分享一个见证。
散会之后吃饭了。
散会以后我们吃饭了。
坐在我前面的弟兄对我讲。
坐在我前面一个弟兄他跟我说。
我对你的牙齿好有兴趣。
他说我对你的牙齿很有兴趣。
所以我非常的不自在。
我就当时觉得很不舒服。
是不是我吃饭的时候吃得不干净？
是不是我吃饭我牙齿里面捏着什么东西呢？
还是刚才在台上讲见证的时候他会看到我牙齿不齐整，或者那天没刷牙呢？
而且刚才我在台上做见证的时候，他看到我的牙齿长得不整齐，还是我早上忘了刷牙了？
就觉得这位弟兄为什么这么挑剔呢？
就觉得这位弟兄他怎么这么挑剔呢？
后来再仔细倾谈之后发觉，
再详细跟他谈，我发觉
这位弟兄是一位牙医。
这个弟兄他是个牙医。
他解释说，其实很多人当年幼的时候，因为吃了某些药，所以牙齿会变黄。
他解释说，很多时候有些人他年纪小的时候，他吃了一些药，让他的牙齿变黄了。
他觉得如果呢，我经常要讲道或者讲见证，应该漂白下牙齿会好。
他觉得，因为我常常要站在台上讲道或者讲见证的时候，我的牙齿最好漂白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来麻烦我们，可能其实神正在要帮助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来找我们麻烦，其实神确实要帮助我们。
门徒感到非常的恐惧。
当时门徒他们感到恐惧，
因为他们总没有想到耶稣会在那个时候会来到。
因为他们总没想到耶稣会在那个时候来走进他们。
他们又没有心理准备接受耶稣的帮助。
他们也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去接受耶稣的帮助。
究竟什么是信心？
究竟什么是信心？
信心就是在我们的心理上做好准备。
信心就是在我们心理上做好准备，
期待神是会做事的，
期待神他是会做事的。
如果我们有这个期待，
假如我们有这种期待，
活在这个期待当中，
我们活在期待当中，
就能够克服恐惧，
我们就能克服恐惧。
有位很成功的传道人，
有一位很成功的传道人，
经常在电视台上面 主持节目，
他常在电视上主持节目，
被神大大使用，
神大大使用他。
但后来因为他的成功将他眼睛蒙蔽了，
可是后来他的成功把他的眼睛蒙蔽起来了，
他认为自己可以打破任何的规条，可以逃避刑罚，
他以为他自己可以打破任何的规矩，可以逃避刑罚。
后来他变得非常放纵，
他变得非常的放纵，
这个放纵就好像白蚁一样，将他灵魂的根基慢慢毁灭了。
这种放纵就好像白蚁一样，把他灵魂的根基全都毁掉了。
起初只是饮醉酒，
他一开始他只是醉酒，
后来连道德都败坏，
后来却连道德上也败坏了，
最后因为艾滋病而去世，
最后是因为艾滋病死掉了。
在他的丧礼当中只有很少人出席，
他的丧礼出席的人很少。
有人就这样问，
有人这样问，
为什么当他在生的时候没有人提醒他、警告他、帮助他呢？
为什么当他还在生的时候没有人提醒他、警告他、去帮助他呢？
事实上有人曾经尝试帮助他，
其实有人曾经尝试去帮助他的，
但他不想被人帮助，
可是他拒绝，他不想被帮助，
因为他深深惧怕被革职，
因为他很深深的惧怕被革职、被撤职。
他既惧怕名誉扫地，
他惧怕他的名誉扫地，
他惧怕多年来所建立的侍奉毁于一旦，
他害怕他多年以来所建立的这种侍奉毁于一旦，
他惧怕失去面子，
他惧怕失掉他的面子，
所以对一切的忠告都否认，
所以对一切别人的忠告他都否认，
拒绝了人的帮助，
拒绝别人的帮助。
耶稣是惧怕在人面前成功，而惧怕在神的面前失败。
耶稣他所怕的是在人眼中看来的成功，而在神面前失败。
耶稣惧怕走世界的道路，
耶稣他惧怕走世界的道路。
门徒是惧怕风暴，
门徒他们惧怕的是风暴，
惧怕鬼怪，
他们怕鬼怪。
今天究竟你和我惧怕什么呢？
今天你跟我们怕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敬畏神，
假如我们敬畏神，
我们对人就无所惧怕，
我们对人就无所惧怕。
第三方面我们看，
我们第三方面看
耶稣对门徒以及对我们的鼓励。
耶稣对门徒也是对我们的鼓励，
是我不要怕，
是我不要怕。
在风暴当中门徒害怕，
门徒在风暴当中他们害怕，
耶稣来到安慰他们，
耶稣来安慰他们，
是我，
是我。
在原文里面的意思，这个我是加强了语气，
在原文里面这个我是一种加强的语气。
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任何鬼怪，是我。
耶稣的意思说不是什么别的鬼怪，是我，
所以不需要怕，
所以你们不需要怕。
这句话使我们感到安全，
这话让我们感到安全，
带来安慰，
带来给我们安慰。
当耶稣说是我不要怕的时候，
当耶稣说是我不要怕的时候，
包含了三方面，
它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耶稣基督是看顾我们，
第一耶稣基督他看顾我们，
因为耶稣在山上祷告的时候，
因为当耶稣在山上祷告的时候，
其实他的眼睛早已经看见门徒在海里面摇橹非常辛苦，
他的眼睛当时已经看到门徒们在海上摇橹非常的辛苦。
山上包含着一个权柄的意思，
山上这也包含着有权柄的意思。
耶稣在山上不单止为自己祈祷，也为门徒祈祷。
耶稣在山上 不光为他自己祷告，也为门徒们祷告。
耶稣基督今天为我们作大祭司，
耶稣基督今天作为我们的大祭司，
在父神的右边为众信徒来祈求，
他在父神的右边为众信徒祈求。
耶稣基督老早看见我们所遇到的风浪，
耶稣基督老早他就看清楚我们会遇到的风浪。
主耶稣没有忘记门徒，
主耶稣他没有忘记门徒，
主耶稣一直在看顾他们，
主耶稣一直看顾着他们，
耶稣没有丢弃他们，
主耶稣一直没有丢弃他们。
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眼睛模糊，看不清楚耶稣基督，
只不过有时候我们眼睛模糊了，我们看不清的是耶稣基督。
有个故事就讲到有个人遇到水灾，
有个故事说有人他遇上了水灾，
他相信神必定帮助他，
他相信神必定会帮助他，
必定来拯救他，
必定来拯救他。
有人揸车经过的时候
当一个人他开着车经过的时候，
叫他快点上车了，
那就让他赶快上车吧，
但他不肯上，
他不肯，
他说我等候上帝来帮助我，
他说我在等候上帝来帮助我。
水慢慢上升了，
水越来越高了，
后来有人挖船过来，
后来有人又挖着船过来了，
快点上船呢，
就让他赶快上船吧，
他也都不肯上，
他还是拒绝，
我等候上帝来帮我，
我在等候上帝来帮助我。
最后水慢慢再上升，
那水继续往上升，
他要爬到屋顶，
他已经爬到屋顶上去了，
有人就急使直升机来拯救他，
那时候有直升机来拯救他，
他仍然说我要等候上帝来帮助我，
他还是说我要等候上帝来帮助我。
最后呢，他被浸死了，
后来他被淹死了。
到神的面前，他就问神话，
到了神的面前，他问神说，
神啊，为什么你不来救我呢？
神啊，你怎么不来救我啊？
神就告诉他，
神告诉他，
我已经藉着海、陆、空三方面来拯救你，
我已经派了海、陆、空三方面来拯救你了，
为什么你不知道呢？
为什么你不知道啊？
为什么你拒绝我的帮助呢？
你为什么拒绝我的帮助啊？
今天耶稣来帮助我们，
耶稣今天他来帮助我们，
我们是否好像门徒一样，
我们会不会像门徒一样
看不见耶稣呢？
看不清耶稣，
耶稣老早就看顾我们，
耶稣他老早就在看顾着我们，
耶稣说是我不要怕，
耶稣说是我不要怕，
因为耶稣辅助我们，
因为耶稣他在辅助我们，
他不单是看顾也辅助我们，
不光是看顾他还辅助我们。
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讲到，
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这样说，
门徒就喜欢接耶稣上船，
门徒就喜欢接耶稣上船，
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立时到了，
立时到了，
我不知道当时的情景是如何，
我真不知道当时的情景 会如何，
是否这架船真的好像从香港到澳门的飞翼船飞到去目的地呢？
是不是真的好像香港到澳门之间那种水翼船一样，那么飞一样的过去呢？
究竟当这个船立时到目的地的时候，水的风浪究竟有多大呢？
当船立时到达对岸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风浪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究竟这些门徒 身上是否有湿呢？
到底是门徒他们身上有没有被水打湿呢？
当这帮门徒和耶稣交通敬拜亲近的时候，
当时门徒跟耶稣交通他们敬拜亲近的时候，
当耶稣上船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当耶稣跟他们上了船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其他福音书就提到，
在其他几本福音书这样说，
这些门徒敬拜耶稣，
这些门徒他们敬拜耶稣，
风浪竟然顺服我们的主，
风浪竟然顺服主。
常常就是当我们敬拜亲近神的时候，
常常就当我们在敬拜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的问题就已经迎刃而解了，
我们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神已经老早为我们解决了困难了，
神老早就为我们解决困难了。
当耶稣上船之后，
在耶稣上船以后，
他立时就到达了目的地了，
船立时到达了目的地，
耶稣说是我不要怕，
耶稣说是我不要怕，
因为耶稣赐给我们平安，
因为耶稣他赐给我们平安。
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已经胜了世界，
耶稣胜了世界，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
耶稣胜过了世界，所以我们不用惧怕。
当耶稣要离开门徒之前，
当耶稣他要离开门徒之前，
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惧怕，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惧怕。
加拿大有一个绘画比赛，
在加拿大有一个绘画比赛，
主题是平安，
主题是平安，
有人画好美丽的小屋，
有人画了一幅很美丽很漂亮的小房子，
另外有人画了重门深锁很稳阵的屋，
另外有人画的是一个重门深锁 很坚牢的一个房子，
但是冠军的作品就是，
他是得第一名的作品，
有一只小鸟在他的母亲的双翼之下，
画的就是一只小鸟在他的妈妈的双翼底下，
在大风暴当中很平安地睡着觉，
在大风暴的环境里面很平安地在睡着。
耶稣不是应许我们一生一帆风顺，
耶稣他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的一生都会一帆风顺，
耶稣是应许赐给我们平安，
他应许的是赐给我们平安，
有主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有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在风暴当中平安，
我们在风暴当中也会平安。
今天我们惧怕什么呢？
今天我们怕什么呢？
耶和华是我们的亮光，
耶和华是我们的亮光，
是我们的拯救，
是我们的拯救，
耶和华是我们性命的保障，
耶和华是我们性命的保障。
我们惧怕什么呢？
我们怕什么呢？
请我们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
父神，我们感谢你。
在黑暗当中，你是我们的亮光。
黑暗中，你是我们的亮光。
在风暴当中，你与我们同在。
在风暴当中，你跟我们同在。
你安慰鼓励我们。
你安慰我们，鼓励我们。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因为你跟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惧怕。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惧怕。
感谢祈祷，奉耶稣圣名。
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
阿们。